好，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奉主的名开始早上信徒造就的课程。我们早上要一起来交通耶利米书。我们在下面会还有另外两次哈，所以我们第一次是交通一到三十三章，然后呢三十四到四十四章，然后四十五到五十二章，所以我们会分成三次交通，因为内容是非常的多哈，所以我们可能在经节部分呢，大家尽量。我们多读一些，但是可能不会很深入的去解释它。那盼望有机会弟兄姊妹可以自己再去好好的研读。那耶利米书它的书名就是耶利米哈，以作者的名字做书名。从先知书里面呢，几乎每一卷大概都是这样。那耶利米它这个字有两个意义，一个呢就是耶和华使之升高，第二个呢耶和华使之倾倒。那耶利米一生他的见证就是讲到他这个名字的含义，所以我们看见虽然因着他所说的预言或者先知的话，所以人很藐视他，或者是一般的人都弃绝耶利米，不看他是一位祭司，更不看他是先知，人待他呢好像是一个罪犯，像一个通敌者，可是神使他升高，所以就是讲到他名字第一方面的意义是神使他升高。那但是呢另外一方面讲到地上的君民犯罪作恶，他们侍奉偶像，拒绝神的话，到最后的结局神会使他们都倾倒。所以从两方面我们来看见耶利米这个名字的意义。那在他作者的一生呢，他生来是一个祭司，在约西亚第十三年他蒙召做先知，直到被掳以后他仍然在那里传达神的话。那我们看见耶利米，有人讲说他是流泪的先知，或者是说这位先知他一生中受的为难折磨是非常非常的多。好，除了极少数的君王首领祭司百姓人都反对他憎嫌他，因为他所传达的信息好像叫这些犹大的这些百姓啊，君王告诉他们说你们应该去投降啊，投降巴比伦，那这个来讲对他们来讲是非常不能接受的。所以呢他在整个的过程的里面，特别还有很多的假先知哈，假托神的名说谎话破坏他的预言，那为了君王和百姓背道硬心，我想耶利米他真的是经过了又是愤慨，但知道神的审判要来临是必定会来到的，所以他又是非常的忧伤。所以我们看见整个来讲耶利米这一个人，他在神的面前所经过环境上这么多的为难折磨，但他始终为主来站住。所以他好像外表人家看他好像是专为着巴比伦说话，那其实不然哈，他受神的委托，他诉说神借着巴比伦审判犹大的预言，但是呢同时他也诉说神将要严厉审判巴比伦的预言，所以他讲的就是从神那里原原本本得到的信息来传达出来，是两面的，神借着巴比伦要来审判犹大，但是同时呢到最后神还是要严厉的审判巴比伦。那我们从一些传说的里面大概知道他最后是在埃及地哈传达神话的时候被暴民用石头打死的。那我们看一下他的背景还有实地哈，耶利米是在被掳以前的先知书中，那他的内容呢一直延伸到被掳其中，那他同时当时候的背景犹大国呢是日趋衰落，那国外的情形有几个强邻哈，像亚述、埃及、巴比伦，那都是找机会要来侵略。那国内的情形呢，从君王首领百姓，那一般他们离弃神，他们拜偶像，道德堕落。我们从圣经中看见在约西亚年间是有一次的复兴，但是呢好像昙花一现，到了约哈斯、约雅敬、约雅金、西底家四王，在这些年间他们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形底下，神必须他的审判要临到犹大，然后整个他们要被掳，好像这是一个因着他们被盗。所以我们从在整个的信息的里面，他指出犹大拜偶像的罪行，他们若不悔改呢就招致神的审判。 那神对罪，对于他们所犯的罪的审判是非常肯定的。但是另外一点，神也让我们看见，他是那位慈爱守约，他是那位信实的神。那在这一方面也是肯定的，神怎么样以永远的爱要来爱他们。当我们读到说神里面那个极深的爱向他的子民，但是一面呢又看见神的子民是那样的被盗的情形，好像神不得已他必须要来审判他们。但是并不表示说在审判里面我们没有办法来看见神的爱。所以我们在耶利米书里面有很多的地方，我们等一下会读到，我们看见一面他有审判有严厉的，但是另外一面呢，神实在是充满了爱的。那我们从他的要字和要节，一个字是被盗，共用了14次，那另外一个字是回来，共用了47次，还有一个字是爱哈。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耶利米书3:12，耶利米书3:12，你们去向北方宣告说，耶和华说，被盗的以色列啊，回来吧，我必不怒目看你们，因为我是慈爱的，我必不永远存怒，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哈，是叫做要节，好像一个钥匙一样。所以我们从这一节经节的里面，他讲到说，被盗的以色列啊，一个是以色列人他们当时的光景，然后呢下面讲到神的呼唤，回来吧回来吧，我必不怒目看你们，因为我是慈爱的，我必不永远存怒，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说这一节里面我们就看见那几个要字哈，关键的字，一个是他们的被盗，他们的光景是被盗的，第二个呢，神的呼唤，神的心意是叫他们能够回来。那我们看见说神他是慈爱的，神他是爱爱这些以色列的百姓，所以不断的呼唤他们回来。31:3，我们一起来读，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这句话也是一个这节圣经节哈，也是我们非常宝贵的。他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并且我以慈爱吸引你。神就是爱，神他的爱是永远的爱，来爱了他们。那今天我们也知道，神的爱是永远的爱，不改变的爱，是爱我们就爱到底的爱。那这个爱，神爱我们。那另外呢，他以慈爱来吸引我们。在神的爱的里面呢，他的爱是有行动的哈。那在这个行动里面，叫我们那么具体的，我们来领受神的大爱。我们下面就看一下耶利米书的特点。耶利米呢，他遇到这么多人对他的反对，对他的毁谤，但他一路他能够为神来站住。那有一个很重要他得力的源头，就是祷告。所以我们在耶利米书里面很多的地方，我这稍微列了几处哈，那讲到耶利米他向神的祷告。那第一个呢，耶利米他说他为神的话向神发出呼求，1:6里面说，我就说，主耶和华啊，我不知怎样说，因为我是年幼的。当他讲到他是年幼的，所以他必须要倚靠神，不是靠着他自己来说话，他不知道怎么说，他向神发出呼求，他称颂神。在10:6-7说，耶和华啊，没有能比你的，你本为大，有大能大力的名，万国的王啊，谁不敬畏你？敬畏你本是合宜的，因为在列国的智慧人中，虽有政权的尊荣，也不能比你。所以在祷告中，我们有向神的呼求，也有向神的颂赞称颂，表示他对于这位神，他所侍奉的神，他有一个这样的认识，没有比神更大的，万国的王都需要来敬畏这位神。他一再为犹大认罪，向神哀求怜悯。所以一面看见神他的审判，他的严厉向着犹大，但是呢，我们看见耶利米这位先知，他是一位流泪的先知，他怎么样为着他们来认罪。14:7说，耶和华，我们的罪孽虽然做见证告我们，还求你为你名的缘故行事，我们本是多次被盗得罪了你。所以我们常常看见先知在祷告的时候，为着神的子民祷告的时候，他不是说你们怎么样你们怎么样，他祷告的时候说， 我们的罪孽虽然做见证告我们，我们好多次读到这样的时候叫我们很受感动，因为先知他和神的百姓、神的子民，他们站在同一个位置上，虽然是神的子民犯罪跌倒被盗，但是他说我们的罪孽，他把自己包括在他们一样，他不但是为着他们来认罪，他真的就站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上，我们的罪孽怎么样。二十一节，耶和华，我们承认自己的罪恶。我想我们读到说先知他是怎么样在那里认罪，他不是说耶利米是没有犯这些罪，但他说我们承认自己的罪恶和我们列祖的罪孽，因我们得罪了你，求你为你名的缘故不厌恶我们，不辱没你荣耀的宝座，求你追念，不要废了与我们所立的约。所以站在神儿女的地位，这是一个祭司他在祷告的时候，我想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今天我们的主他是慈悲尊荣的大祭司，身上高天的那位大祭司，他在那里为我们祈求祷告。我们也相信我们的主他常常站在我们的位置上为我们来代求。那我们看见耶利米在这里他怎么样为犹大认罪向神哀求怜悯。那第四个讲到说他为先知的执事求神眷顾，15章16节说，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常常我们交通到神的话的时候会用到这段圣经哈，我得着你的言语当作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神的话是非常的宝贵的，他求神纪念他所遭受的困难并是眷顾。在20章第7节说，耶和华，你曾劝导我，我也听了你的劝导，你比我有力量且胜了我，我终日成为笑话，人人都戏弄我。他的环境实在是非常的为难哈，人人都戏弄他。那20章9节，我若说我不再提耶和华，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我便心里觉得似乎有烧灼的火必栽在我骨中，我就含忍不住不能自禁。这讲到一个真的先知，他为什么不受到别人的讥笑或者是说诽谤各样的难处，甚至把他关起来甚至要杀害他的这么多的逼迫的时候，他还在那里为神来传讲。他说我若说我不再提耶和华，不再奉他的名讲论，他说我心里便觉得有烧灼的火必晒在我的骨中，就是那一个火在他里面烧啊，叫他不能闭口不言哈，我就含忍不住不能自禁。那我们从这些点里面，我们看见耶利米他是一个祷告的人，在祷告的里面他能够摸着神的心意，在祷告的里面让神的话从他口中能够诉说出来，神把这样的言语来赐给他，他得着了耶和华的言语当作食物吃了，那这个在他里面像一个火焚烧，让他不能静止。那我们看见耶利米书呢也讲到弥赛亚的预言，虽然没有像以赛亚书他讲到弥赛亚的预言是非常的多哈，但在这边也是非常的重要。23章第5、第6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也安然居住，他的名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那这个最后这个耶和华我们的义，他的原文是契根努哈，这个我们也知道耶和华是我们的义，啊，主耶稣来了，只有他是那位义者，他把这个是成就。今天我们说耶和华我们的义，这是神的名字。那他讲到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执行公平和公义。那这个整个来讲是一个弥赛亚的预言。那耶利米书18章也是一个非常重要哈，我们也常常在应用到的。再一个讲到窑匠和泥土的故事，18章1到第4节，我们一起来读。 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起来下到窑匠的家里去，我在那里要使你听我的话。我就下到窑匠的家里去，正与他转轮做器皿，窑匠用泥做的器皿在他手中做坏了，他又用这泥另做别的器皿，窑匠看怎样好就怎样做。我们常常都讲到说，我们是泥土，我们的神他是窑匠，我们在他的手中好像随他的意，我们愿不愿意顺服他能够来制作我们。那这边有一句讲到说，窑匠用泥做的器皿在他手中做坏了，但是做坏了下面一个很奇妙哈，他没有说做坏了就把他丢弃了就不要了，好像这些以色列的百姓是他付了重价所买回来的，是他一路在那里经营，在那里建造，在那里栽培的，但是呢他们背道，他们离弃了神，好像是做坏了一样。但是神的意思是说，他并没有丢弃他们就永远不要他们了，所以下面讲到说，他又用这泥另做别的器皿，窑匠看怎样好就怎样做。所以今天我们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得着激励，虽然我们在一生的路程中，在跟随主的路上，有的时候我们也软弱，有的时候我们也失败，但是我们知道，虽然可能好像是做坏了，但是神永远不丢弃我们，他不把我们就废掉了，他说另做别的器皿，在神的心意里面还有这样的一个恩典。这是窑匠和泥土的故事哈。那在下面讲到新约的根据和内容，那我想这段圣经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哈，特别我们读到希伯来书的时候，他就引用这段圣经，所以我们读耶利米书，我们特别把这段圣经列出来，我想大家印象就会很深刻哈。他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那这个另立新约，我们就知道这个讲到说，在新约时代，在我们今天所能够经历的，这是一个新的约。新的约和旧的约是不一样的，那个差别在哪里呢？旧的约他们有律法，他们是从外面去遵守，要照着力量，要花代价，他们要来遵守。但是在今天呢，他讲到说新的约是怎么样，我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所以我们只有到了新约的时代，主为我们死，他为我们复活，他为我们升天，他将那永远的生命赐下来。今天我们里面有主耶稣的生命，我们才知道说，整个的律法的要求，主的生命是远远超过外面旧约这些律法的要求的。当主在马太福音里面讲到山上的教训，讲到天国那个律例典章的时候，那个要求啊，是远远超过律法的要求。律法说杀人的是真的把人杀掉了，主耶稣讲说恨人的就是杀人的，那个标准差的不能相比哈。但是今天这样的一个律法，不是从外面叫我们定了一个律法，我们要怎么来遵守的，乃是讲到我们的里面，这个恨人的是在里面的情形。所以律法今天是写在我们的心板上，那这个是讲到一个新的约哈。所以我们从这段圣经里面觉得非常的也是很宝贵也很稀奇哈，在耶利米书的时候，他把这个新约的情形这么清楚的让我们能够来认识哈。那到了三十节说，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们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从最小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段是讲到新约的根据和内容，我们可以参考的来读在希伯来书第八章和第十章。那最后我们看它的分段，那第一章呢是单独的，讲到耶利米的蒙召。第五节说，我未将你召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第九节到第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第一章，于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对我说，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 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耶利米，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一根杏树枝。那在这里，杏树枝所代表的一个复活的先知。所以在斯百克有一本书讲到先知的职事，他外面就画的一个杏树枝哈。那是在耶利米书里面所让我们认识到的。所以这边让我们看见他是怎么样的蒙召，他的背景，他的蒙召，神所托给他的心意是什么。到了十八节说：看啊，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地上的众民反对。的确，耶利米的所传的预言、所传的话出来的时候，在地上的君王、众民都在那里大大的反对他，甚至把他囚禁起来。但是神在一开始呼召他的时候，就让他知道他所要面对的环境会是怎么样，然后告诉他说，是神使他成为坚城、铁柱、铜墙，是神在那里坚立他。那这个是一个何等宝贵的先知，能够一直为主来站住。那我们下面呢有一篇一篇的信息哈，在二到二十章里面警戒犹大的预言。那第一段它是在约西亚与约雅敬时代，他所传有十篇的信息，它的总题呢是指出罪招惹神的审判。那在每一篇的信息的里面，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也不能很详细的去看哈。那我们盼望说弟兄姊妹可以回家以后大家去看这些一篇一篇的信息。那我们所列出来的是在这个信息里面可能比较关键的一些神的话哈。比方说以色列的放忘恩负义，二章十三节就讲说，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讲到以色列百姓离弃了神，他是这位活水的泉源，那他们自己凿的池子呢是破碎不能存水的池子。我想我们在一首诗歌里面也看见，很多时候我们的光景，今天我们所凿的在地上所有所预备的所凿出来的池子，不过是一个破碎不能盛水的池子，而神所呼召我们叫我们得着的是生命的泉源，是活水的泉源。所以这个差别非常非常大。今天我们若失去了这个活水的泉源，我们在世界上到最后发现，经过了一生奔波努力劳碌所得着的不过是一个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那三章二十二节，你们这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我要医治你们被盗的病。看啊，你们来到我们来到你这里，因你是耶和华我们的神。神在那里呼召哈，被盗的儿女回来吧。那第三篇讲到真正的敬拜，第四篇讲到破坏的约，第五篇骄傲是败坏之先，第六篇信息神定义是审判，第七篇信息无法逃避的审判，那第八篇信息当以安息日为圣，第九篇信息神管教以色列的目的。这边告诉我们说，现在你们要对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说，耶和华如此说，我造出灾祸攻击你们，定义刑罚你们，你们个人当回头离开所行的恶，改正你们的行动作为。所以神管教他们，刑罚他们，这边告诉我们他的目的是什么，叫他们离开所行的恶道，改正他们的行动作为。第十篇信息讲到耶路撒冷必被毁灭。我相信先知在传降信息的时候，那里面的那个痛苦啊，那个难受啊，因为你要告诉他们说你们必被毁灭的，你们应该去投降巴比伦的，然后你们可以得以存活的，就是说整个来讲这个信息是非常不容易来传出来的。然后呢，他在西底家朝代是在国王前不同时代呢，他第二个卷二讲了大概有十篇的信息哈，总题是耶路撒冷的被亡是应得的审判。所以一再的讲到说耶路撒冷必灭亡，他数算犹大的罪，第三篇斥责虚假的牧人， 有许多虚假的牧人。第四篇他斥责虚假的先知。那在第五篇信息有两筐无花果树的比喻，在24章5节说，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被掳去的犹大人，就是我打发离开这地的加勒底人去的，我必看顾他们，好如这好无花果使他们得好处，就是说被掳去的，他们离开这地的，看顾他们叫好无花果树。那那些不去的呢，好像是极坏的无花果。那讲到说70年被掳，神的刑罚，那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预言哈，预言到他们这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但是神的心意告诉他们说，70年满了以后，他要刑罚巴比伦王和那国民，并加勒底之地的人，因他们的罪孽，使那地永远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70年是一个神所定的日子。到最后，我们看见，当他们被掳70年以后，真的神又兴起他的手来，叫以色列的百姓能够归回。那第7篇信息讲到说圣城必被毁灭，18篇讲到顺服神的管教，9篇讲到神的意念，所以同样是讲到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人回此地。所以被掳的他们还要归回，那神告诉他们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那这些话今天对我们来讲都是很大的激励。我们知道无论环境怎么样，无论有的时候我们也遇到神的管教，神的审判，好像在整个看见一切环境都不是很顺利的时候，但是我们里面真的知道我们的神他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我们的神没有降灾祸的意念，他叫我们末后有指望。那最后讲到安慰的书，耶和华以法莲是我的爱子吗？是可喜悦的孩子吗？我每逢责备他，人生顾念他，所以我的心常恋慕他，我必要怜悯他。好，我们大概从这2卷的里面，就是从第2章开始到第33章，它总共分了2段。那在这2卷各有差不多10篇的信息，在各种不同情况的里面，耶利米所释放给君王百姓的。那我们在下周开始哈，从34到44章是讲到是一个历史的插段哈，当时国家被围攻与攻陷的史实，讲亡国前腐败的情形，国亡后国家的纷乱的情形，所以分成2段。然后再下一个礼拜呢，会讲到巴路从耶利米口述后之手笔哈，讲到巴路的蒙召，列国遭审判的预言。那最后还有一个52章历史的插段。那我们盼望说时间不是很多哈，那我们列了很多的经节，也盼望弟兄姊妹能够回去能够好好的来读，愿主的话在我们里面深深的激励我们。好，我们一起有一点的祷告。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真知道你以永远的爱爱了我们，并且你以慈爱吸引我们，是吧？所有你的工作，你以怜悯和审判编织我们一生的年代，我们向你敬拜，没有神像你一样，主啊，唯有你为大，叫我们的心单单的敬畏你，叫我们在世为人，主啊，紧紧的跟随我们的主。愿你借着先知的话，今天仍然说在我们的里面，叫我们认识你的心意，叫我们更多愿意来到主的面前。哦，我们的心赞美我们的救主，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